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坠毁，很有可能是被伊朗的导弹击落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被问及坠机事件时表示，有人可能在另一侧犯了一个错误。他指出，这架飞机失事前曾飞经相当危险的社区。伊朗官员声称，坠毁的波音 737-800 型客机在2400米的高度出现了引擎故障，但是政府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官员研究了卫星数据和图像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客机从德黑兰飞机场起飞后，被误认为攻击目标被一颗俄罗斯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一位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说，他相信飞机是被伊朗击落的。伊朗航空组织的负责人阿里·阿比扎德否认飞机被导弹击落的可能性。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从科学上讲，乌克兰的飞机不可能被导弹击中，这种谣言是不合逻辑的。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一项涉及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要求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众议院以224票赞成对19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议案。此前，美国炸死伊朗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伊朗则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白宫就此发表声明说，总统有权利和责任保护我们国家和公民不受恐怖主义袭击，他会继续这样做，世界因此会变得安全。声明还说，众议院的决定试图削弱美国军队防止伊朗及其代理人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并试图阻止总统保护美国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的权利。在众议院表决权，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表示，这项决议向特朗普总统发出明确的信息，即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不应该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美中两国2019年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在进行校对、翻译等程序。此前曾有报道说，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两国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代表团改变计划。中国方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没有针对有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中国在这一协议达成之后反应一直相当低调，高峰星期四的这一宣布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证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具体签署日期以及地点，打破了多日来的沉默。协议在目前的文本仍尚未公布，中国官员也尚未就一些关键问题公开做出承诺，其中包括2年内增购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尽管美国官员称协议中包含有关知识产权的细节问题，也触及到强制技术转让等棘手问题，但在美国有批评人士说，协议没有包括政府补贴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台湾方面，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0日表示，台湾第15任以及第10届立法会员选举、立法委员选举将于本周六举行，预计晚间10点前会有投票结果。有鉴于前年九合一地区地方选举和公民投票一起举行引发不少混乱的现象，导致开票时间严重推迟，此次投票程序相当单纯。此外，中选会还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包括有每个投开票所的选举人数从1500降为1200人，并增加了1340个投开票所，还增加遮蔽和圈票处及减少排队情形等。台湾这次选举除了选出新任正副总统之外，还有113位新科立法委员，其中73位立法委员将单一。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凑份子给同事买礼物。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看看如何跟别人摊牌。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地下交易。
Yeah, contributing to an office birthday present for a coworker is always a pain in the neck, especially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that well. But I mean,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ite the bullet. You don't want to be a party pooper.
That's a catch-22, 进退两难的局面。My dad is always telling me I should set aside some money to build and maintain business ties. Around 10% of your income.
True, but all the gourmet food in this town often causes me to go over my budget.
That'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you're Mike.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好好好，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I-G, Big. Box, B-O-X, Box. Store, S-T-O-R-E,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超级商场一般是连锁店，比如沃尔玛。
Compared to big box stores, Amazon's prices are cheaper because of lower overhead.
跟超级商场相比，亚马逊网站商品的价格更加低廉，因为他们的管理费用没有那么高。
Due to their convenience and cheaper prices, big box stores are becoming a popular alternative to local stores, even for grocery shopping.
由于超级商场的便利和低廉价格，跟当地的小商店相比，消费者越来越愿意选择去超级商场购物，甚至到那里去买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就是超级市场。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形象，在沃尔玛买的东西包装都是超大盒的，我要是买了，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Well, you can always ask for my help if you can't finish your cookies. I don't mind.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Yeah, why am I not surprised?
Hmm.
Actually,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I nearly took a job as a Walmart cashier. I only had a student visa at that time, so I had to give it up, since I didn't want to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That's a smart move.You don't want to be caught doing something illegal.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term, under the table.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从中国来美国旅游，后来想留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工作许可，所以不能合法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申请工卡。不过美国其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他们找的都是支付现金的工作，所以不用交税。英语里有个习惯用语专门指这种交易。
Under the table. Under is spelled U-N-D-E-R. Under.Table is spelled T-A-B-L-E. Table,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交易，也就是不能见人的，而且往往是非法的。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商人怀疑他的竞争对手之所以很快就拿到了卖酒的许可，可能是私下里贿赂了管事的人。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我的餐馆申请酒牌已经一年多了，但是这个人刚来两个月就拿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私下里给了管事的官员什么好处。要不然他怎么能那么快就拿到呢？
虽说见不得人，但是很多生意都是通过 under the table 办成的。有趣的是，中国人说在饭桌上谈事， 意思是酒足饭饱之后就好说话了。但西方人却说 under the table， 在饭桌下面办事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在一个高度廉洁、高度透明的体制中，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合约，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而不需要私下里打通门路，行贿受贿。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ompete under the table with kickbacks.
虽说 under the table 听上去在生意场上应该是由来已久了，但事实上，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历史并不久远。当时合法交易都是在桌面上完成的，所以在桌子下面 under the table 进行的交易就是指不光明磊落的。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要看看美国一个最可能从 under the table 得到的收入来源，您能猜得到吗？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我有一家餐馆，很多年轻人都想在我的餐馆里打零工，做服务员，而且都希望我能付给他们现金，这样他们就不用交税了。这样做其实我也愿意，因为我报账的时候不用把他们包括进去了。
对呀，在餐馆当服务员赚的小费也是现金，难怪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在餐馆打工，赚的钱可以全部进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呀，还有很多学生放了假专门跑到旅游景点去打工呢。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这也让我想到，很多墨西哥人为什么会愿意背井离乡到美国来打工，原因很简单。
An American salary, even if below minimum wage and paid under the table, would be much higher than what they could earn at home.
在美国赚的工资，即使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而且是私下里的现金交易，也要比他们在家乡赚到的多得多。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heard a lot of people in America work as waiters as a part-time job because you can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Is it true, Mike?
It depends. Sometimes you can get paid in cash, and tips can be very generous.
Huh, 我原来特别羡慕西餐厅的女服务生，觉得她们又能在高级餐厅工作，小费啊还特别多。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if the IRS caught you not paying taxes, you could be in serious trouble.
Exactly. 在美国交税可是头等大事，要是你哪次逃了税，不管隔了多久 ,IRS 都会找到你的。好了，刚才 Mike 提到了 downside。咱们来听听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wnside。Downside is spelled D-O-W-N-S-I-D-E。Downside。
Downside 是指某件事情不利的方面。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being a celebrity is the loss of privacy.
做名人的代价之一是你的隐私会受到损伤。
The downside of working from home is being forgotten by your boss for work and promotion.
在家上班的缺陷是很容易被老板遗忘，不光是布置工作的时候，提拔的时候也是一样。
The biggest downside of owning a cell phone is that you can never truly get away from it all.
带手机最大的不利之处是你再也不能彻底摆脱周围的一切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wnside, downside, downside.
Yeah, I love telecommuting,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you might be forgotten by your boss.
You definitely don't want her to forget you when it comes time for a promotion. Working from home really is efficient, though. It saves up on time and gas.
我觉得吧，如果你想远程工作，就要先跟老板谈好，让他知道你每天都在做什么。
Both sides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so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 also feel like you need to go into the office from time to time. I can't stand working from home all the time. I need to talk to people.
Yeah, I noticed.
You.
好了好了，我刚才提到了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5讲，我是杨晨，我是
Doug Johnson。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告诉过大家，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没有工卡，所以想找那种支付现金的工作。我告诉他，这么做太悬了，如果被抓住，不仅他自己，而且雇佣他的老板也要倒霉。所以他最好坦白地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工作许可。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指开诚布公的说明事实，叫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ay is spelled L-A-Y, lay. Cards is spelled C-A-R-D-S, cards.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ay 是动词放的意思。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摊牌和盘端出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用 put 代表 lay， 说 To put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人在向女朋友求婚以前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我不想对你有任何保留，所以我现在全都告诉你。
我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如果你嫁给我，可能还得工作一段时间，起码要等到我的生意开始有些起色为止。出去工作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除非这个女性出生在一个极其老实、极其保守的家庭。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起码这个男人很老实，婚前就警告未婚妻，婚后不会马上过上阔夫人的日子，恐怕还要辛苦一段时间。确实，很多专家都建议 婚前要把各自的财政状况告诉对方，to lay all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其中包括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等等，还要看双方在理财方面是否看法一致，否则一个省吃俭用，一个大手大脚，肯定过不到一块去。大家肯定已经想到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打牌来的。打牌的时候，牌是不给别人看的，所以说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or 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指把原来保密的东西公开出来。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有100年的历史。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两家公司的老总正在就一项交易讨价还价，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底牌都亮出来，告诉对方我们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另一个人说，那好，我们公司的国际业务很失败，现在我们需要现金支撑。我就不相信上面这两位公司老总会和盘托出，他们肯定会对对方有所保留，这样才能讨价还价嘛。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最近我们附近一家公司的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问题陷入了纠纷。Both
sides need to put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for any progress to be made.
要想在谈判上取得进展，纠纷双方必须坦诚相见。与此同时，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在那家公司上班，他觉得形势不好，所以马上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He
laid his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old his boss about the job offer.
他坦率地把准备换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Before a couple decide to get married, they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alk about things such as financial habits, living styles, and so on.
Exactly. Being candid can prevent a lot of future unhappiness. Speaking of which, you owe me $1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got a gift for me on your behalf since you didn't give me a Christmas present this year. So you owe me $10 for the gift.
Oh, 我好无语哦。 不过有时候吧，同事凑份子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在今天的Business
Etiquette里，Amanda就跟老同事Sarah抱怨起了新办公室的一些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吧。礼节美语。Sarah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 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 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她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她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Sarah 觉得 she will be out $30, 一下子出30块钱有点多，可是呢又不想让人家觉得她是 Grinch 自私的人，或是 party pooper 败兴的人。
It's a catch-22. On the one hand, you don't want to go over the budget.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ants to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Grinch.
Especially if you're in a new team, first impression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Let's see if Amanda can offer Sarah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Amanda 劝她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 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 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把份子钱从10块减少到5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他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十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Speaking of which, since I compromise every day by working with you, I should get some compensation.
Working with me every day is your compensati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一项涉及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要求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众议院以224票赞成对19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议案。此前，美国炸死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伊朗则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白宫就此发表声明说，总统有权利和责任保护我们国家和公民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他会继续这样做，世界因此会更安全。声明还说，众议院的决议试图削弱美国军队防止伊朗及其代理人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并试图撤走总统保护美国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的权利。在众议院表决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表示，这项决议向特朗普总统发出明确的信息，即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不应该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坠毁，很有可能是被伊朗导弹击落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被问及坠机事件时表示，有人可能在另一侧犯了一个错误。他指出，这架飞机失事前飞经相当危险的社区。伊朗官员声称，坠毁的波音737-800型客机在2400米的高度出现引擎故障。但是，政府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官员研究了卫星数据和图像后得出结论，认为乌克兰的航空公司的客机从德黑兰机场起飞后被误定为攻击目标，被一颗俄罗斯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一位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说，他相信飞机是被伊朗击落的。伊朗航空组织的负责人阿里·阿比扎德否认飞机被导弹击落的可能性。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从科学上讲，乌克兰的飞机不可能被导弹击中，这种谣言不符合逻辑。另一方面，美中两国2019年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在进行校对和翻译等程序。此前曾有报道说，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两国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代表团则改变了计划。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没有针对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中国在这一协议达成后反应一直相当低调，高峰星期四的这一宣布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证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具体签署日期及地点，打破了多日来的沉默。协议的文本目前尚未公布，中国官员也尚未就一些关键问题公开作出承诺，其中包括在2年内增购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及服务。尽管美国官员称协议中包含有关知识产权的细节议题，也触及到强制技术转让等棘手问题，但在美国也有批评人士说，协议没有包括政府补贴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台湾方面，台湾大选进入倒数最后一天，路透社直指这场选举将成为民主岛屿和独裁中国的关系定下方针，并具有潜在的全球影响力。路透社报道说，台湾的重要性不仅仅是高科技产地供应商的所在地，还处于中国沿海和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位置，同时更涉及充满争议的南中国海，距离冲绳美军基地也不远。台湾还位于东南亚、日本及韩国的主要运输路线上，因此成为美中之间潜在的军事爆发点。路透社指出，追求连任的蔡英文总统，其代表的民进党政府支持独立。蔡英文也多次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位台湾的首位女性总统还说，因为应该是台湾人决定台湾的未来，而不是中国，并呼吁中国不要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路透社还分析，蔡英文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籍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尽管韩国瑜也强调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但是他也主张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因为这是确保台湾安全繁荣的唯一途径。中国表示不会干涉台湾的选举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的1月2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新年第二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在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为您带来今天的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发推特说，他将在2020年的1月15号在白宫签署美中两国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特朗普还对记者说，他稍后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讨论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虽然过去的2019年是美中正式建交40周年，但是过去的一年美中关系却是状况不断。香港局势、美国的香港法案以及2020国防授权法案中北京可能干涉台湾大选的条款等等，都将美中关系推向近30年来的最低谷。进入2020年，随着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签署以及特朗普即将展开的北京之行，那么能否为美中关系掀开新的篇章？我们邀请嘉宾与大家一起讨论这些话题。国际商业投资顾问、独立时事评论员张勋先生从芝加哥参加节目。张勋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新年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是从纽约参加节目。秦鹏你好，新年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新年好。
好，我们也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好，第一个问题，想先请秦鹏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特朗普总统啊，已经说了要亲自在1月15号在白宫就要签署美中贸易的第一轮协议了。那么并且呢，他还说啊，对记者说的，我很快可能在某一个时候今年就要到北京，要和中国的习主席要当面来谈判，来谈判第二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您是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发展的？
应该说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经济，就是股市来讲，还是投资人来讲的话，应该说大家是意料之中的。所以呢，整个我们看到整个股市来讲，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的。因为在过去的这个经过接近2年的这种谈判和来来回回的这种摩擦中的话，其实可以看出来呢，中共呢尽管是在过试图呢通过这种战狼的方式，达到迫使美国让步或者放弃在就是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这种改变，但是呢最终是因为我们看到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等的话呢，最终是中共这边不得不做出让步，所以呢是在从去年的这个10月份到我们看到12月中旬的时候，双方的话最终确定说是要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呢，这个协议其实呢，应该说也主要是涉及了一部分的这种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真正难的问题应该是放在这个后边的谈判中。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川普讲说，没有就是第三阶段就没有后边的谈判，他不希望呢在第二阶段这个协议中谈完所有的问题。那么这意味着其实接下来对于这种两国的谈判来讲，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共的话是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话其实是需要做出更多的这种承诺，而我们知道的话，中共这方面是为了这种政权的稳定是不愿意在这个方面进行改变的。那么作为美国来讲，它又这么强势，所以我们会看到接下去呢应该是真正的看点应该在下边。
好，谢谢秦鹏。接下来请在芝加哥的张群来谈一谈。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刚才秦鹏的这个分析。另外就是说，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了，就是，在特朗普总统在新年的最后一天宣布他要亲自来签这个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了，并且说还要访问北京，要和习近平再见面。你是怎么来分析、来观察这个事件的？
秦鹏先生的观点我基本是同意的。我觉得吧，川普呢， 它是言必信，行必果，它基本是在履行一个大选承诺。但是它在履行大选承诺，对美中关系来说，它就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通过一个关税，这个压关税啊，来逼着中国方面呢，来接受，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关系。那从结果上来看呢，我觉得2019年一年它取得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呢，对于中国这边的经济造成了可以说相当严重的打击，这样呢让中国这边在谈判方面呢就比较的被动。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取得另外一个成果呢，就是终于到了年底呢，它有个一阶段的协议。这个一阶段协议，如果你直接看它，当然现在最后的版本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整体双方来讲的，那么明显是美国获益的。美国的获益主要是，那刚才跟秦先生讲的，主要是一些比较容易的，比如说在采购方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啊，还有这个不能以市场换技术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呢，那么它就是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接下来下面就是一个二阶段谈判和一阶段的实施。而这两方面呢，川普总统去中国呢，我想他主要一个是营造一个比较喜庆的气氛，那么等于说是让这个国内的选民在2020大选年呢比较放心。同时我想他也是给习近平主席一个面子，因为呢稳定政治，稳定经济，保持出口投资呢，那也是中国领导人需要的。那这样，川普呢到中国去呢，也算是一个友好的表示，我想是。
嗯，张兴来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啊，想还是请你来接着说，然后呢，我再让秦鹏来谈他的观点。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分析啊，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美中这第一阶段马上要签署的，就是特朗普总统要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啊，说是有很大的漏洞。那么他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协议当中啊，并没有涉及到中国政府对于产业的这大规模的这种补贴，就是政府的补贴。而这个问题呢，正是特朗普总统，包括他在一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同时也是特朗普总统发动这场和中国的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分析的？
我觉得首先完全不能算是漏洞，要不他为什么叫第一阶段呢？他是分阶段谈的，那么分阶段谈呢，他是一步步进行。如果对美国现在第一，对美国经济比较有利，对美国的选举形势比较有利，能够谈下来的先谈，我觉得这是一个策略的选择，也是完全正确的。那至于说产业结构的改变，就结构性改变这个问题，我始终呢对它保持一个疑问，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我不敢说，而且实现的难度也非常大。你实际上从贸易战到现在，我们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他取得胜利或者对美国有利的结果，不一定是他当初他期待的。那么开始的时候他也讲要有一个完整的协议，到最后呢，他也接受这种分阶段了。我觉得大家在这是一个移动靶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谈判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对方相互发现、相互理解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川普总统也会发现说什么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但这样下去呢，第一保持美国的短期利益，第二呢，就是说弱化他，第二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对美国是个主要竞争对手他的实力，我觉得这两个目的就是难能可贵，非常重要的。
嗯，好，谢谢张群。那么接下来请人在纽约的秦鹏先生来谈一谈，还是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有人就认为说，这次的第一阶段是有这样的一个漏洞了。但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刚才这个张勋先生的这个分析。另外就是我的一个问题，跟您提的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总统既然他在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他提出来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敢在这个新年的最后一天啊，专门宣布啊，我要亲自签署这第一阶段的协议了。这与他当前所面临的这个弹劾案，以及他要面临的这个竞选连任的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秦鹏。
嗯，好的，我先回答您那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么作为这个就是谈判的双方来讲的话，毫无疑问他会有考虑到自己的这种利益，考虑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立场，以及呢可不可能进行这种最终的达成协议。这个的话呢，最后就同我们叫谈判，如果把谈判当作一个博弈来讲的话呢，经常会把这个谈判最终的结果的话叫做这个均衡点，对吧？那是均衡点。对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是川普呢采取了一个这种一开始的时候是试图一次性的这种解决问题，后来呢是发现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那么他就采取了一个分阶段的这样的，就是先易后难，先把能够吃到的这种果实先吃下来。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于美国的经济，对于美国呢就是我们讲接下去的大选，因为大选的话实际上对川普来讲最重要的这种政绩实际上是经济，其他方面来讲的话是美国人民其实是有时候是很难更多的去感受到的，或者呢说是从这种得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是要弱一些的。因为最突出的特点的话是其他的那几个这种民主党的这种有实力的竞选人候选人来讲的话，其实他们的这种重税收，还有呢是对经济对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个包括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压的一个政策，所以对于经济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的。那么川普的话拿这种经济打经济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整个大选中川普的话呢在这个时候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话，其实应该是对于整个美国的这个经济政治形势是有极大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我是这样理解。那么关于呢就是您第一个问题的话，您刚问到的就是说有一些分析人是认为是不是这是这个川普的一大漏洞，我其实是同意这个张巡的这种说法的，他不能说是一个漏洞。因为作为这个国有企业来讲，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补贴，所谓的这种对企业的这样特殊的政策等等，这些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因为主要的这个政体来讲的话它是共产党领导的，而主要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动力或者我们叫基础，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讲，这个国有企业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补贴，包括呢进行这种产业发展的时候，把这个国有企业的这种作为产业这种升级或者是发展的这种主要的动力等等，这些来讲的话，那它自然而然的从这个共产党的这种特性来讲，它是必然是要那么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一次性的压迫它，说要共产党在整个这种结构性在这个补贴这方面的话做出特别大的一个让步来讲的话，相当于是要求共产党改变整个政体体制性的问题。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意味着它的整个的这种统治基础是要遭到这种瓦解的。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是不管是说愿意改革的还是不愿意改革的，愿意改革的话呢，他是当然说是认为说这样子来讲的话有利于中国经济，因为很多很多的经济学家一直也认为这个国有企业实际上是非常低效的，也是实际上是造成这种国进民退乃至于整个对整个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一个根源，就是过度的这种重视国有企业，而把这个国有企业作为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改革派当然是希望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改变，但是呢作为中共来讲的话，整体他要考虑党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要向前推进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说一次性的去改变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川普呢，他自然就会采取一个这种分阶段的这种方式去往前去做，而通过这种关税战，通过这种人权或者是科技战等等方式的话，打击了中共最后没有还手之力，或者呢最后不得不屈服的时候的话，再往下去谈，那么自然它就比较顺理成章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那种正确和高明的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一个漏洞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美中即将这个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啊，对于 美国啊，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民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先请张群来谈啊，一会儿呢再让这个秦鹏来谈谈他的看法。就是我们注意到，也是在新年的最后一天啊，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他说，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意味着2020年将是繁荣的一年。当然，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协议，当然他指的显然是这个和中国即将签署的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了。那么，美中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的达成，到底是美国得利更多一些，还是中国得利更多一些？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达成呢，显然美国得利明显是更多一些，因为呢，美国这边得到了这个包括购买农产品，大量购买农产品，并且呢是在2017年的总进口量基础之上，进一步两年扩大进口2000亿美元，增加进口2000亿美元这样的承诺。同时呢，它对于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啊，还有一些非法以市场换技术啊等等的这方面都做了一些非常严格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核查机制，两级的核查。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中方如果没有办法履行第一阶段承诺的时候，美国这边呢会有恢复关税。那更重要是，美国这边得到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那就是拿掉了准备在12月15号加，也不是拿掉了，是取消了12月15号这1600亿美元的关税15%关税，同时拿掉了在9月1号加征的1200亿美元的15%关税中间的一半，也就1200亿美元的7.5%，而现在整个保持的还有2500亿美元的20%的关税还在上面加着。所以说呢，美国这边它的这个付出代价是非常小的，这也看出来这个贸易战川普加税的成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在最早讲过，应该用递减法，先把税加上去，这样根据呢对方的表现，把税呢再决定税的增减。看来这样做确实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呢，显然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年底的时候，这个道琼斯纳指和 SP 500它的这个指数都达到了历史新高。所以说呢，对美国经济增长来说，它确实是个利好的信号。大家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相信会感觉到中美休战呢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这种经济对经济稳定的一种贡献。同时呢，其实贸易战在2019年也对美国经济基本没什么影响。美国经济历史性的失业率历史性的低，对吧？通货膨胀也很低，经济增长却很强劲。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我预计在大选之前，这样的趋势会一直的保持的。
嗯，好，谢谢张群。接下来请秦鹏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说，这个2020年，那么因为这个贸易关系的问题啊，贸易协议的问题啊，美国是将是繁荣的一年。那么就是说，到底这个美中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到底是美国得利多还是中国得利多？一是你同意不同意刚才张群的这个分析？另外就是我想问你一个更具体一点的问题，就是假如要是美国，得在这个第一个阶段这个协议签署得到一些利益的话，那么具体到民生方面，美国人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么如果说中国也在这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也得到一些利益的话，那么中国的民生，中国的老百姓又能感受到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我实际上的话，您就是说从这个两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协议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我觉得这个协议本身的话，实际上是对两国本身来讲的话，都有好处的。因为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从贸易协议就是说是要达成，就在10月份的时候到12月份这之间的话，实际上它的整个的表现能够看出来，整个股市来讲的话，其实都是在上涨的。所以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因为真正的这种中国做出改革，还是说是这种休战，还是说是美国呢是获得更多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和贸易 逆差的话呢，部分平衡回来，就两年的话是平衡回来是2000亿，对吧？等等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对两国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很早的时候来讲的话，中共自己的官员他也讲过，说实际上这个不亚于第二次这个加入世贸。但是呢，为什么这个至于要打这么长时间，中共的话这边还要不断的战狼几次的话，那当然刚才我们谈到了，实际上根子原因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话，他这种作为统治者来讲，他所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考虑说中国和这个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有个根本的这种区别。那么对美国的这种经济来讲的话，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得利者应该是农民，对吧？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来讲的话，是中共这方面的话是通过这种加税，包括猪肉、大豆等等这些方面的这种农产品加税，然后呢是使得呢就是整个美国农民实际上是遭到了损失。那么当然也是通过川普呢，通过给中国征税，然后呢部分再转移到这个美国农民这个手里边，然后才弥补了部分损失。但不管怎么样来讲，它不是卖出去的，对吧？而且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对未来来说，这种种植什么以及种多少来讲的话，因为美国是按照订单生产的这种农业，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有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这种目前来讲的话，签订协议之后，那么当然我们就看到说，对美国农民来讲，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做生产的计划，然后的话这种产品可以销售出去。而这个一个多月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中共这边也是购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产品，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的话，对于整个美国的这种经济预期来讲也是更有利的。但是呢，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其实它有，实际上中美贸易在整个的这种 GDP 的这里边的话，实际上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它最主要的这种动力实际上是来自于消费。我们看到的话，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时间内的话，虽然的美国的这种投资是11月份、12月份有所下滑，但是呢，整个来看的话是消费实际上是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点实际上是取决于消费者的信心，对未来经济的这种展望。这个呢是我们会看到这种对高涨的这种信心，应该是会持续到这种大选和大选以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对中国经济来讲的话，其实有了这种和平的相对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贸易的发展或者经济的发展来讲的话，中国可能会减小，也只能这么讲。因为中国的这种经济下滑和这种大规模失业其实已经不可避免了。这个我觉得根子的原因的话，是因为中共就是过去的这个接近两年时间的话浪费了时间，他不应该打这个贸易战。因为根子上的话呢，就是在加入 WTO 之后，中共利用了这种WTO 的这样的一些漏洞，就是呢做出了承诺不兑现，所以带来的结果的话，实际上是造成了两国这种贸易的不均衡，以及呢中共不断的在贸易方面增加壁垒和非贸易方面增加这种壁垒，不断的这种侵蚀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利益。那么自然而然的话，就是在这个贸易战中，美方的话要求中共这方面进行这种让步或者改变，那实际上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而通过这种改变的话，我们也知道是会使中国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动力，就是民营企业或者是这种国有企业会得到削弱。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中国来讲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中共是浪费了时间。所以根子的原因我觉得不是因为贸易战造成的，根子的原因的话实际上是中共的这种战狼政策，以及呢就是对国进民退以及这种高负债的这种发展模式等等这个造成的。这是中国的经济我说的是造成的困难的原因所在。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来不及讨论了，那么也不能这个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的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了。非常感谢张群先生和蔡鹏两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